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陈薇薇积极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激励医护人员和科研工作者强化使命担当，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举办大型退役军人招聘会，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
直击现场，中国与泰国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持续展开多科目训练。
重点关注，维和35年中国军队新征程学术研讨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行。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卢甘斯克99%的区域，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控制区也都超过70%，俄军在全部战线上掌握着战略主动权。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播出散文《巡逻路上的枇杷树》。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陈薇薇走进单位各个科室，向身边的医护人员和科研工作者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激励他们坚定奋斗信心，强化使命担当，加快传染病防治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戴鑫、罗灿、刘勇的报道。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多代表
阳春三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会议室，全国人大代表陈薇薇正在结合岗位实际，以坚决完成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切入点，向大家分享自己参加全国两会的体会和感悟。宣讲结束后，感染病医学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思远深有体会地说：“
听完陈薇薇主任的学习感悟，我深受启发和鼓舞。”他提到的科研工作要始终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陈薇薇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是国家和军队传染病防治拳头力量，是重大疫情防控救治的主力军。在宣讲中，陈薇薇满怀信心地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统筹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这为他和战友们下一步的科研工作指明了奋斗方向。
两会期间，我特别关注了关于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宣传生物安全法以及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讨论。在分组讨论中，我结合自身工作提出了加强病毒基础研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完善生物安全监管机制等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
陈薇薇代表告诉记者，接下来他和战友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加快传染病防治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同时，重点关注医疗垃圾、医疗废物的集约化、资源化处理，为推动后勤保障技术进步和战场医疗体系高效运转做出新的探索。
接下来我将带领团队聚焦病毒研究前沿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实际力量。同时，我也会继续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深入调研，积极建言，为推动我国病毒研究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近段时间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组织官兵谈感悟、讲体会，持续激发广大官兵立足本职、干事创业的政治热情和不竭动力。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张大伟：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将以两会精神为指引，不断提升专业能力， 积极参与科室建设，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我也将更加关注公共卫生事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履职尽责，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段时间，2025年上半年入伍的新兵陆续走进军营，各部队组织新兵扎实开展军事训练，坚持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持续激发新战士们的军事训练热情，让他们在摔打磨砺中加速向一名合格军人转变。请听报道。
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开训动员大会上，1000多名新兵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动员大会还设置了挑印战、表决心环节，新兵们纷纷抒发参军入伍的报国情怀，立下扎根军营、苦练本领的铮铮誓言。新兵张毅哥：
在接下来的新训生活中，我一定努力训练，敢于争先，虚心向班长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合格军人。
在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火箭军某新兵团为了让新兵上好开训第一课，新训骨干展示了队列、刺杀、战术基础动作等特务，虎虎生威的战术动作让新兵们充分感受到了军人的血性和担当，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训练热情。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新兵欧宇轩：
我明白了什么是兵的样子，从今往后我要把每滴汗流进战位，做一名合格的海军战士。
近日，空军空降兵某新训旅举行2025年度上半年入伍新兵开训动员大会。新兵训练主要包括队列基础、刺杀对抗、手榴弹投掷等特务。新训骨干通过教练评一体化组训模式，确保每名新兵掌握各项特务要领。同时，他们还采取量化评比加日常督查机制，将内务秩序、训练表现纳入动态考核，强化新兵令行禁止的作风养成。新兵尹大佑：
虽然迷彩服被汗水反复浸湿，但战友们都咬牙坚持，相互鼓励，没有一人放弃。下部训练中，我会积极向班长请教技巧要领，针对自身短板弱项做好专攻精练。
连日来，武警安徽总队新兵团、武警吉林总队新兵团围绕单兵队列、战术基础、体能强化等内容展开军事训练，新训骨干灵活运用讲解示范、分解练习、结对互评三步教学法和日训日考、过关升级等机制，有效激发了新兵训练热情，提高了训练质效。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李强：
我们坚持新兵训练与实战标准紧密贴合，采取过关式进阶的训练模式，既让新兵看到每日进步，也能引导他们扎实迈好每一步，帮助他们尽快提升能力素质和战斗本领。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期全国多地举办大型退役军人招聘会，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3月27号，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有关部门在广州市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联合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百企万岗促就业活动现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汇聚超过100家优质企业，提供包括董事长助理、电商运营、视频剪辑等上万个优质岗位。3月15号至3月31号，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筹备春季退役军人线上招聘活动。线上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00多家优秀企业，涉及环保、旅游、教育、能源、科技等多个领域，能有效满足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不同求职需求。此外，甘肃省百城联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将于3月30号启动，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将在当地以不同形式同步举办就业招聘系列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昨天，中国与泰国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进入第二天。根据训练计划，中泰双方参加训练的官兵围绕直升机滑降、城市反恐、步兵班综合演练等科目，在多个训练场地同时展开训练，锤炼提升协同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程家豪、谭林、康鹏程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某训练场，直升机滑降训练紧张进行。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由中泰双方12名队员混编而成的战斗小组快速登上直升机。 直升机凌空而起，掠海飞行，抵达目标地域时，官兵们按照统一编组、混编同训、多组展开的模式展开训练，动作娴熟流畅，到达地面后快速展开战术队形。中方参训人员江浩：
在今天的直升机计划降训练科目中，我方队员和泰方队员通过手势、语言、肢体等方式交流，形成了高度默契的配合，在训练效率和连贯性等方面来看，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与此同时，城市反恐训练也在有序推进，中泰双方官兵围绕城区武器运用和建筑物突击两项训练内容展开联合训练。考虑到实战中恐怖分子常利用建筑物藏匿，中方教练员围绕反恐作战中的各类战术队形要点，逐一为泰国海军参训官兵进行讲解。随后，中泰双方的参训官兵密切协同配合，完成后续的建筑物突击训练。此外，中泰参训官兵还围绕车辆战技术性能、上下车动作和战术协同进行训练交流。泰方参训队员彭喜坎迪：
光波纳维克尤廷诺加干纳维克尤廷光他不留，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中泰双方的联合训练。在训练中，我们从中国同行身上学习到了宝贵的战术经验。通过这次交流，我们深切感受到中方对泰方的友好情谊，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昨天，维和35年中国军队新征程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研讨会围绕全球安全倡议施予下的国际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与发展、中国军队维和能力建设及力量运用、海外行动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等问题，探讨推进我国维和事业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新途径。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杨欢欢、张云浩、张欣的报道。
在维和35年中国军队新征程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表示，中国正逐渐成长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中坚力量，为全球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军队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正在成为各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吴新博院长介绍说，
在推进我们大国外交的过程中，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那么国际维和行动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吸引了大家的研究兴趣。第二呢，随着中国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我们也感觉到维和行动从理念到实践都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也就是要为国际维和行动去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
据了解，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5年来，已先后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其中17名中国军人在维和行动中献出宝贵生命。累计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完成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注册工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也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会费国。目前正有1800多名官兵同时在7个任务区及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在研讨会主旨报告中，参会学者、中国驻美国使馆原国防武官徐南峰表示，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成绩斐然，取得了许多的重要成果。
可以说，当今世界范围内，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强支柱，一批批中国维和官兵肩负神圣使命，用过硬的专业素质、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出色完成了这项任务，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和平的承诺和贡献。
未来维和人才培养是这次研讨会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长期从事维和人才培养的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周辉教授表示，
我们拓展了维和培训的领域，包括维和分队的指挥人员、情报骨干，还有维和分队的外事联络军官，这些领域我们最近几年都一直在拓展。下一步我们想聚焦到高层次国际维和人才培养，这几年我们也在做尝试，为我们未来维和事业的发展储备一些有理论研究基础的人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维和35年中国军队新征程学术研讨会由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来自外交部、公安部、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军地多所院校和智库等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探讨推进了维和事业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新途径，达成了多项共识。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何新教授：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会上达成一共识，我们要携手就以集体的力量来建设国际维和理论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维和理论，来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改革与发展，融入到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去，给当地民众带来信心，带来和平的希望。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菲律宾表示，两国必须肩并肩面对所谓中国威胁，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美菲间任何合作都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应该渲染所谓威胁，挑动对抗，加剧地区的紧张。
我想强调的是，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一直以来，在南海纵容盟友挑衅滋事的是美方，一再编造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伪命题的也是美方，持续在本地区强化军事部署，妄图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还是美方。美方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停止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停止在南海挑事生非，在地区挑拨离间，不要做南海的搅局者和肇事方。我们也奉劝菲方不要依美闹海，更不要试图挑起军事对抗。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3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摩尔曼斯克出席了比尔姆号核动力潜艇下水仪式。据了解，该型潜艇可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将于2026年开始执行战斗任务。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视察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谈及俄乌局势时，他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卢甘斯克 99% 的区域，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控制区也都超过 70%。 俄军在全部战线上掌握着战略主动权，部队每天都在向前推进。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3月28号凌晨以来，美军对也门、萨那、萨达、焦夫、阿姆兰和荷台达共发动了40多次袭击，其中对首都萨那的空袭造成7名平民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月26号称，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当地时间3月27号，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关于格陵兰岛的言论是在升级事态。此前，特朗普26号再次表示，出于国内和国际安全需求，美方需要格陵兰岛。波尔森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回应道，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应该向自己的盟友这样施压，美方的言论是在升级事态。他还说，特朗普的说法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很离谱。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是世界第一大岛，该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地，拥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苏丹武装部队当地时间3月27号发布声明称，已经清除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地区的最后残余势力。声明否认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撤离喀土穆地区是与苏丹武装部队达成协议的结果，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失利后逃离首都，并丢弃大量武器装备。当天早些时候，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表示，该武装并没有输掉与苏丹武装部队之间的战争，正在战略性的重新部署其军队，将继续战斗，直至取得决定性胜利。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巡逻路上的枇杷树》，文章讲述了战士叶志伟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特种兵，新兵下连后却来到偏远山沟成为一名巡线兵，在部队逐渐成长成才的故事。通过作者的深情讲述，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一个人在平凡岗位上坚守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作者胡振凯，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傍晚时分，晚霞漫过山峦，巡山的官兵们脚步渐渐放缓，叶志伟踩过最后几级石阶，摘下军帽擦拭着额角的汗珠，远处那一排枇杷树在暮色里随风轻轻摇晃，新抽的嫩芽还沾着春雨，被晚霞这么一照，像是有人在山坡上随手甩了道翠绿的墨痕。嚯，都长这么高了！叶志伟对着枇杷树不由得感叹，当年新兵下连分到这山沟沟里，班长带着他们在冻土里栽树苗的场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那会儿叶志伟心中憋着一股气，铁锹砸在土地上咣咣作响，震得他虎口发麻。谁能想到当初手腕粗的矮小树苗几年功夫就蹿得比人还高。叶志伟伸手摸了摸作训服口袋里的笔记本，扉页上那句让我的身躯长成一道无形的屏障，这句话是电视剧《我是特种兵》的一句台词。当时屏幕中特种兵矫健的身手与惊心动魄的战斗，让18岁的叶志伟内心种下了一个特战梦。叶志伟带着这份憧憬迈入了军营，新训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争取到了雷神突击队所在单位的报名资格，然而新兵下连时列车却载着他驶向了另一个方向。从火车站换乘解放牌卡车后，一路颠簸了3个多小时，叶志伟来到了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营院。家道欢迎的热情并没有抚慰他心中的遗憾，算上他们2名新兵，整个营院也不过10来号人。没有紧张的训练，没有先进的装备，更没有驾驶坦克驰骋沙场的机会。失望之余，站在队列的叶志伟大声报告说，报告指导员，我只是觉得跟我想象中的部队生活不太一样。指导员听到后并没说话，只是弯腰帮叶志伟摘掉了迷彩服上粘着的松针。看着指导员的手，叶志伟突然想起电视剧《我是特种兵》中老黑班长擦枪的手，骨节粗大，上面布满了常年摸器械的老茧。特种兵是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克服不了的困难的。指导员突然蹦出的话仿佛洞悉了叶志伟所有的心事，让他耳根发烫。他也意识到自己似乎正在逃避部队赋予的职责。种树那一天风特别硬，刮得人脸生疼，老班长抡圆了铁镐砸下去，冻土咔嚓一下就裂开了。叶志伟蹲在旁边捡土块，碎冰碴子钻进袖口，记得他直缩脖子。使点劲儿，跟挠痒痒似的。班长笑着把铁镐塞给他，两人交替着挖坑，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结了霜。等把树苗扶正时，叶志伟突然发现班长左手臂上有道疤，从虎口一直蜿蜒到小臂。后来才知道那是去年抢修光缆时被断裂的钢索划破的。志伟挂牌，班长的一声呼唤惊醒了正在一旁恍惚的叶志伟。铜制名牌在阳光下闪烁，上面刻着叶志伟3个遒劲有力的楷体字， 郑重地系在了细瘦的枇杷树苗上。那一刻，年轻的士兵与稚嫩的树苗在春风中同时挺直了脊梁。班长叮嘱他说，希望你能像树苗一样扎根军营，茁壮成长。从此之后，叶志伟的巡山路上多出了一个固定停驻点，每次巡山他都要查看这棵同名枇杷树的生长情况。抄家伙，光缆让泥石流啃了。一天深夜，睡梦中的叶志伟突然被班长急促的呼喊声惊醒，透过雨幕看到大家忙碌的身影，叶志伟知道任务来了。他迅速穿上作训服，跟上班长脚步朝深山跑去。手电筒发出的光柱在深山中刺破雨幕，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向着故障点前进，泥浆也在靴子里咕叽作响。叶志伟死死攥着抢修包，生怕工具掉落。等到达通信断点时，掌心都被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断掉的光纤比头发丝还细，得凑在应急灯底下才能瞅见。班长用牙咬着手电筒，一边剥开胶皮，一边用熔接钳将光纤焊接起来。熔接钳散发的蓝光在雨夜里不断闪烁。叶志伟举着防雨布的手早麻了，雨水顺着脖子往脊背里钻，对讲机突然刺啦刺啦响起来，叶志伟惊得差点把防雨布掀飞。通了，班长抹了把脸上的雨水，露出了标准的八颗白牙，笑出了声。顺利完成抢修任务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一场风寒就把叶志伟击倒了。班长连续给他煮了几天的枇杷叶水，他告诉叶志伟，这是大山里特有的土方子，煮完后是酒红色的液体，微苦，还有股枇杷叶的清香，治疗风寒非常有效。那天夜里，叶志伟烧得说胡话，恍惚间看到有人在给他掖被角。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窗户时，他看见班长窝在折叠椅上打盹儿。后来才知道，为了摘到新鲜的枇杷叶，班长天没亮就去爬了趟后山。发芽了，叶志伟，发芽了。结束巡山任务的童年兵给叶志伟带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看着叶脉间流动的露珠，他好像懂得了成长需要时间沉淀这个道理。寒来暑往，两年过去，巡山册上叶志伟的名字已经变得密密麻麻。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白雪覆盖，那株叫做叶志伟的枇杷树也总会伴着他在蜿蜒的巡山路上一同前行。完成义务兵服役期后，叶志伟选择了留队，而陪伴他一起成长的老班长冯小庆转业回了家乡。巡山路上，叶志伟已经成为新战友的带路人。当再次路过枇杷树时，叶志伟发现枇杷树不知道什么时候结了果，一串串青绿的果子挂满枝头，很是喜人。摘下一颗枇杷果，酸的人直眯眼，但叶志伟硬是嚼出了甜味儿。他抚过略有锈迹的金属牌，突然读懂了几年前栽苗时班长眼底的笑意。山风掠过枇杷林，满树青果在夕阳里轻轻摇晃，像无数个年轻的自己正朝着群山敬礼。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